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我是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今天呢是3月25号的空中辅导，旁边呢也是有杨天成老师在我的旁边的。你好杨老师。
嘉妍老师好，非常开心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跟听众来互动。
杨老师，今天呢我们真的是要在这呢做一个特别的开场啊，因为呢、
不是特别的结束总结啊。
也是的，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要回顾一下呢，我有跟杨老师就说明，因为今天是我跟你一起做这样的一个合作，在空中辅导当中解答信仰疑难呢是最后一次最后一集的节目了。
对，3月。底呢，作为一个终点呢，
是的，但是我们觉得终点呢就还没有结束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呢
比赛尚未结束，
对，那个那等一下大家听这个相约在主里的时候你就知道了，那个主题叫比赛尚未结束，我们还在这个路上还在打这一场比赛啊，这个福音还是要继续的传啊、我们今天呢反而是想要来总结一下呢，我就刚问了杨老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在礼拜三在空中辅导解答信仰疑难的，你还记得吗？
在我印象当中好像是2019年吧。
哇，2019年，
具体时间记不清了。
这样算起来他近8年了。这个8年来，我看你看老师，你每一次当你走进这个录音室的时候呢，你都会带着一个你自己制作的这个小本本，然后呢，把所有呢，这个信仰疑难啊、听众们的信仰疑难，你都会亲手写下来。而你今天带了4本进来，
在我面前呢有4本，我记不清到底是4本还是5本了。
大家可能你们都看不到了，是我看得到了，老师好
用
心。
我是
用
那个已经用过的那个纸，有一面有打字，然后另外一面我就写字，像钉了4个本。
对，这个就是杨老师特制的自己制作的环保本本。
我觉得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总结，一个纪念呢。
对呀、我看到你的这些小本呢、有些纸都磨破了，都已经是有一些历史的一种的味道在此，但是呢里面都是很温暖有温度的，每一笔呀、每一画都是你呢解答这些的听众们电话上的信仰疑难，你都把它写下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纪念。如果啊，真的有一些听众他是很愿意把这个收集良友电台的那些物品，我觉得这个可以保留啊，以后可以交给他们来做一个纪念。
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能够当中来参与，更是能够跟听众来互动啊，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对，我也要谢谢杨老师了。我跟你合作其实应该是3年多了，但是3年多当中，你就是可以帮助我呢，每一个礼拜三跟听众朋友讨论这个信仰疑难的时候，自己也在重温看圣经的乐趣，还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让我可以更认识圣经，真的是每一次看你都有不同的一种味道，还有不同的一些趣味出来的。所以大家要好好看哦。
对呀、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听听今天听众朋友的电话吧。
黄嘉妍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玉姊妹。
黄嘉妍老师还有杨天成老师好。
你好。
你好，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是想，我就是孩子奶奶带孩子上 有的挺累的，挺难的。然后孩子还比较听话。想问一下，就是他听什么东西啊，或者是看什么好，就是希望你们推荐一下，因为他就是听那个什么猴子警长呀，什么还有那个什么，就是都是些不是说信主的听的，而且他听的时候就是听的时间很长，然后你要是不管他，他可能就坐在那听一天，然后我觉得老听好像也好，听倒是也行，然后我就想听的时间长是不是也不好，或者是就是想推荐点那个咱们信主的听，那个能听的。
哦，我想问一下姊妹，您说是你的孩子还是你的孙子呀？
孙女。
哇，因为听到你声音好年轻哦，但是你已经是有那个奶奶，那你孙女她多大？他几岁？
他7周岁，现在上1年级。
好，那你刚刚说有什么好推荐，是给他听的是吧？
听的或者是看的都可以。
那首先我们先听的话，推荐听的话，我们很推荐良友电台本身有一档节目，也是为孩子而设的，这个叫爆米花。
这个我们都听，爆米花还有小羊圣经故事、灵魂箴言，都听。但
是
就是他，我就感觉他听那种爱听那种连着讲的那个
是什么？听不太明白。
你是说比如说剧啊，或者是什么长一点的视频
是
吗？
就是长一点的那种一就是接着讲的那个听的那个。
其实这些呢，如果你可以去搜索的话，可以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的圣经的一些的故事，它是用动漫的形式把它排出来的啊，比如说摩西十诫啊，或者是大卫王啊，这些呢其实你都可以去找的。
对
嗯，我
对
就是每天晚上我都领他看一个，那个就是什么超级妙妙书，都是圣经上的那个故事，就是视频式的那个，也是小孩看的。
是啊，是啊，所以现在你都已经手上，其实你都有这些的资讯，只是说你看你发现是不是你的孙女7岁了，她的需求更大了，或者你觉得这些都不够。就是说他现在比如因为现在的孩子他使用这个媒体都会很比我们容易了嘛，而且他们可能觉得这些都不满足了，不能满足他了，所以你才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你真正这个需要是对你的孙女她是不是有自己可以使用手机的权利了，以至于她会很多时间自己都在听啊看啊，这些都不属于圣经教导的一些资讯啊，所以你就会有担忧呢。
他现在手机他还没用没使，就是听那个平板故事给他下载的他就可以听，没下载的他不听。
那就很好啊，因为你守得很好。因为呢7岁的孩子现在很普遍呢，他们过早就接触这些3C 产品，我们说就是手机平板所有这些，如果他过早接触而你没有给他限定时间，他就会自己不能控制，就会很多的手机上瘾啊沉迷啊这些都发生。但是这样听起来姊妹你也是守得很好，因为他使用的时候你在旁边嘛，你也会拣选一些好材料让他来听来看，好是吧？但是你还是说他会听还有看一些没有信仰成分的，那些是谁给他的呢？
就是他爷爷给他找的。
哦，那如果这样你就要直接跟爷爷来沟通了不？就是说你要跟提供内容给他的那个提供者你们有一个好的共识，现在孙女她需要的是什么来吸收什么，那你们要先规划好， 因为孩子就是白纸一张，现在就是你们要涂什么颜色上去，就是你们做家长的监护人的，你们要先有一个共识，对吧？
是，
对，
就是不知道要听什么样，就像是小孩能听的那种励志的啦，
嗯，
或者是我就想，或者是咱们组内的有没有什么听的啦那种？
所以
你们全家都信主吗？
嗯。
嗯，对，我们都信。
都信主，那你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多去跟他讲。其实很多书啊，
嗯，
你们可以去找一些书，
找书本来看是最好的，对呀。
然后呢，就是网上你们可以去搜索一下，有一些的视频，信仰方面的视频，比如说动漫的大卫王啊，或者是摩西十诫啊，万王之王啊，很多这样，如果你能在网上能找的话，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了。
我觉得这样子帮你分类一下好了，你希望你的孙女她会吸收哪一些的好的一些知识呢？我通常会好像我们跟孩子沟通当中帮她筛选，比如是那个圣经是一类了，就好像刚刚老师说的圣经人物故事一类，然后历史人物，那个他们也有很励志的他们的人物自传一类，好，这个是一个，这些故事他都要去看去理解的，因为有很多伟人，除了是圣经当中的伟人，很多也是有很多很好的一些他个人的一些的经历的这一类啊。然后有一类就是自然生态嘛，他要去理解这个世界，他就必须要不单单是理解人，他还需要理解环境嘛，对吧？大自然的啊，好像杨老师之前也有分享过，他的孩子呢就很喜欢那个昆虫啊、蝴蝶呀等等这些有大自然类。那有小孩呢，他都要了解这个大自然生态的那一类，你也可以给他看，好，这个科学性的。那你已经有三类了，还有什么呢？音乐类的，音乐，因为小孩子他发育啊，他不单单是吸收知识，全人教育呢，我们说孩子的律动，听音乐，对他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他听什么音乐呢？儿歌是一类，儿歌很好的，诗歌是一类。诗歌也是非常好嘛，因为它当中有唱到一个这个圣经的内容嘛，哈，这一些歌我觉得你都可以找跟你的孙女学来唱，因为唱歌呢对孩子是非常好的教育哦。
对，我们亮友电台呢，其实有一个24小时的这个串流的音乐，就是用诗歌不断的滚动的，你随时打开随时可以听的，
对，
你都可以去给让他听，一起来唱。
对，
我们接完电话之后，我们同工可以帮助你去找。对，其实很多方面，比如说一些人际的这个，让小孩从小明白这个家庭啊、伦理啊、道德啊这方面，其实他们也需要的，所以可以在这方面找一些。
所以呢，姊妹，你现在想要去教育孩子的，我们给你一个建议方向，就好像你去图书馆，今天如果你有时间呢，你可以去一趟，你看到别人呢图书馆它的管理是怎么样的，把所有不同的主题的书籍是分类来排放的，对不对呀？对，这个就是你可以来做一个参考了。您看看别人他怎么样去把图书馆的书分类呢？就好像我们也是把一些知识分类嘛。那这些他们选的都是一些健康的、有内容的、那些好的，他们都把它放在一个一格一格这个分类当中。那所以呢，当你去看参考这些，就好像那我也希望我的孩子呢，他的脑袋当中得装着是什么，一个一个抽屉这样子哈。那你就会有一个概念呢，哈，这个是参考。那这些是好的，那么什么是不好的呢？那你也需要有了解哦，什么是不好的？对于一个7岁的孩子来说，什么对他不好的？现在如果我问你，你可以回答给我。你自己觉得什么对7岁的孩子来吸收是不好的吗？
什么是不好的。
对了，你不想给他看到的、吸收到的是什么？
我不想给他看那个手机呀、
啊。手机，但是手机现在是，当然你不能避免，永远不能接触手机的。你只可以来，我的问题是，如果今天你跟他一起在手机上搜寻资料，你有什么资讯你不想让这个孩子会接触到的内容？不是这个载体，手机只是一个工具，好，你不希望他在这个工具当中他吸收什么内容？
就是，那当然是就是不健康的那些。
那什么叫不健康的内容？
嗯，什么叫不健康？就我还说不大清楚。
其实比如说啊，我们现在打开任何，比如说你微信也好，或者是资讯的那个视频啊，你可以随便刷，那你在刷的当中有很多无聊的东西，
嗯，
你看到这很多的视频都是让你笑笑笑啊，让你哈哈哈呀，那这些呢其实对大人来讲都是没有意义的，只是浪费你时间，而且让小孩子不懂得分辨的，再加上如果长期看的话呢，让小孩子在那个里面的话，他不懂得分辨是非。
对，
像这些东西尽量少让他们看，
嗯，
因为小这个很容易进入的。
嗯，
对，当你进入以后，
我也不看。
对，
对啊、
所以
我也不敢看。
对，所以这些呢，都要小心。
是啊，
对，
因为我们为什么我会这样提问呢？其实是要刺激姊妹你自己的思考啊。其实我不断问你问题呢，你就是这样跟我们一来一往。我们人呐、啊，怎么知道自己会要应该要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你就必须要了解，你想他吸收什么，同时间呢，我们要知道不想他吸收什么。啊，这个你自己，这个你要回去给你一个功课，你回去你自己可以列一个表啊，或者你写一写啊。如果是你会希望你的孙女她吸收什么东西，那写一边是想的，另一边是不想的。那你具体的理解了你自己的概念，你有一个脑袋当中有这些的想法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跟你的另一半。啊，爷爷是吧？爷爷，你们就一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或者一个做一个家庭会议。现在我们来管教孙女，有两方面。第一，就是他使用这些平板呐、手机的时候，应该怎么去管理啊？这个是因为你不希望他去使用太多嘛，而且他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有大人在旁边引导的，不能给他自己拿着看，而没有时间限制的。那这个就要商量好。第二就是内容，应该给他看什么，听什么，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这两方面大家都谈好了，谈好以后呢，你们还需要呢实行出来。因为如果你们实行的时候有偏差，这个孩子呢，他就会觉得很困扰，因为奶奶说要看这些，可是爷爷说，哎，你就可以看那些，但他就会觉得，哎呀，那为什么会这么不公平或者是不统一呀？孩子就觉得好混乱哦，啊，所以呢，在这个事情当中，其实你说问我们推荐什么，其实呢，推荐呢，刚刚老师已经给你一些推荐了啊。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们怎么整个大方向规划好来帮助这个孩子来学习，这个呢才是更重要的啊。因为内容很多，内容有很多，我告诉好的也很多，不好的也有，所以你必须要去排解不好的，搜集好的，然后管理也是非常需要的，这样你才可以帮助你的孙女成长的。
哎，我想问一下，你是跟儿子儿媳一起住吗？
对，我们是在一起住。
哦，
那就一起，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这是父母有很大的责任。
对对对，
所以你们一起商量，一起来为他来制定计划。
嗯，
这个这个就是说一起来做。
对。
另外呢，就是要限制他时间，就是说你给他不同的安排，比如说一些运动啊，
嗯、
听一些音乐呀、啊，或者是户外的一些活动啊，给他一些不同的安排，不要让他只是在这个视频的面前。嗯、
对，好不好？
嗯
嗯，好，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然后
对后面如果你有一些的问题，我们再跟你后台同工跟你联系。感谢你哈。
嗯，非常感谢。
谢谢谢谢一子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六章九节。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大概是世界上最操心的人，也是最无助、最容易绝望的人。正在收听节目的父母们，想必你都深有体会。毕竟孩子不是机器人，你下什么命令，他就会乖乖地执行。他有自己的想法和脾气，教养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各种状况。而我们会因着自己在教育上的失误而自责，担心孩子是不是就这么走偏了，再也回不到正路了。先讲一个小故事。有一个足球运动员在比赛里犯了个大错，他抢到球，奋力地向前冲，却没发现跑反了方向，快到球门了才被队友拦住，还让敌方趁机得了分。中场休息的时候，教练召集队员重整旗鼓，最后宣布不换人，上半场的队员继续打。这就意味着这位球员还得接着上场。他站着不动，其他队员都就位了，他羞愧地说，教练，我不能回去，太丢人了。教练认真地告诉他，小伙子，比赛才完成了一半呢。这句话我们作为父母的都应该记在心里。如果现在孩子才九岁，说明教养的上半场才刚刚结束，距离上大学还有九年，后面有的是引导的机会。就算孩子现在已经25岁了，你觉得之前的教育没做好，感到泄气，甚至觉得这场比赛输定了，你也千万不要放弃。著名的布道家斯布珍曾经说过，靠着锲而不舍的恒心，蜗牛成功地登上了挪亚方舟。是的，各位父母，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但未来全在我们手里啊。教养孩子本来就和行善一样，别灰心，也别丧气，比赛还远没有结束。只要我们坚持用爱和正确的方式去引导，等时候到了，就一定能收获属于你的美好果实。我们行善，不可丧志。 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予我们做父母的机会，让我们学习用爱去关心和教导孩子。有时我们会感到沮丧和失落，求主帮助我们在教育的路上保持坚定的信心。愿我们不被过去的失误所困扰，而是勇敢地面对未来的挑战。求你赐我们智慧和耐心，让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孩子。愿我们的爱如同种子，在他们心中扎根，结出美好的果实。求主帮助我们始终都记得，无论何时何地，这场比赛都尚未结束，往后仍然有无限的可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学会放弃，坚持最后必然成就，要忍耐到底。抬起头来仰望上头，自由的呼吸。你看天空多么辽阔，多么的美丽。一宿虽然哭泣，一早必欢呼笑语。什么环境唱什么歌，要重新站立。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面对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的走，努力努力。学会温柔，要学会放弃，坚持最后必然成就，要忍耐到底。抬起头来仰望上头，自由的呼吸。你看天空多么辽阔，多么的美丽。一宿虽然哭泣，一早必欢呼笑语。什么环境唱什么歌，要重新站立。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
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如鹰展翅，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面对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不要气馁，不要灰心，努力努力，不要冷淡，不要退后，努力努力，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努力，再次重新得力，努力努力，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努力努力，面对失败不要低头，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人生道路不能停顿，努力努力，不要回头，勇敢地走，努力努力。
我们彼此珍惜，彼此相依。
你好啊。
你好，你好，师母。
左师母，你还记得我吗？
左师母，你好，你好。
还在延续。
听众朋友，3月29号开始，空中辅导改为精简化的更新，星期六、星期天两天为您播出。周素琴师母仍然在星期三上午9:30到11:，以电话聆听您的心声。愿我们与周师母的主持一同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来解答我们呢听众朋友在信仰上的疑难啊。杨老师，我们来找到这一位的听众呢，也许他的问题呢都有其他的听众会遇上的啊。
对，可以说是一个代表吧。
对对，我们来谈一谈他的问题是什么呢。他说，现在呀，我每个星期天都有到教会，但是呢我的学习成绩不好，人呢又属于沉闷型，传道在台上讲道比较教科式的啊，听的时候吸收不了，觉得有点枯燥，所以基本上就是打瞌睡啊，昏昏沉沉的。像这样我还要继续到教会做礼拜吗？他想要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很好啊，就是每个星期天要到教会聚会。
对，
比有些人呢是好很多，有些人来教会都不去
了，已经放弃了。
但是他说我学习成绩不好。
哦，
我觉得去教会也不是像上学一样，你要考试啊，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要升级啊，不需要的。
对，
但是呢去教会聚会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每个教会可能有不同的一些的聚会形式，可能在讲道的时候每个教会每一个牧师呢讲道的形式不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教会或者是讲道的缘故我们就停止聚会。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这个圣经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希伯来书10:25，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这里面就给我们一个很直接的郑重的一个提醒，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是个命令。
对，
所以既然是个命令我们就应该去做。你想想，上帝他爱我们，拯救我们，他让我们重生得救以后让我们去教会聚会，而且他也是命令我们去聚会，表示神是非常看重这个聚会的。所以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去想一想啊。首先我们去认识教会是什么，或者是说聚会是什么，我们要认识啊。我们不认识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啊。你去学校读书，你要知道这个学校是干什么的。
对，
你要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你如果你去工作，你要了解那个工作的地方，你要认识你自己去到那个地方工作，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你要了解。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教会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帮助解决他说讲到沉闷的问题或者是个人的一些问题，然后呢我们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些事情啊。那首先我们去认识教会，教会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如果用两个字来讲，就是聚集或者聚会。这个很明显的你去教会不是去那个建筑物或去某个地方，而是聚会或者聚集。所以真正教会的定义来讲，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来去敬拜，来去服侍神，同时我们彼此的相交团契。那这个就是一个教会。如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语言不通文化不同，我们照样可以在主的里面一起来聚集，一起来唱诗赞美，唱哈利路亚，那这个是共通的，灵性共通的。所以呢我觉得你去教会的目的，首先你去跟神来互动。那每个礼拜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有敬拜唱诗祷告讲道，目的是我们跟神的互动，就是我在这个时间通过唱诗来去敬拜神，然后神也借着他的话语来向我说话，所以上下的一个互动。那神将他的话语将他的这个恩典能够赐下，那我在这里领受，同时我有个回应，或者是说聚会的当中我有这个圣餐，圣餐也是我跟神的一个互动，那这个就是一个上下的，同时也有一个彼此之间跟弟兄姊妹之间的一个互动。那比如说我们在服事的当中互相的配搭，互相的彼此的教导，那这个都是聚会。那你看到圣经里面从旧约一直到新约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神拯救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离开埃及，然后在旷野开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让他们来到神面前学习什么叫服事，什么叫聚集或者聚会。这个聚会当时来讲不叫教会，当然我们今天叫教会，但是在那个时代同样的都是聚集聚会，也是跟今天的意义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在那个旷野的当中。所以神就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认识神，怎么样去敬拜神。那个时候还有比如说有一个宰杀动物然后献上，那这些呢都是在旧约里面，但是呢到了新约我们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任何的中介，我们直接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敬拜他。还有呢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们聚集在一起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干什么呢？就是一起来聚集，一起来聚会，领受神的供应，领受神的生命的喂养。那你看到当以马乌斯的那两个门徒他们回到自己家里面想离开了，
对，
因为主已经死去埋葬了，那么他们觉得灰心所以离开了，
对，
但是没想到主耶稣跟他们同行，
是，
然后在那个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主耶稣跟他们掰饼，伸出那个手来的时候，他们看到哇，这个手就是钉痕的手哦，所以他就想到哦，原来这个就是那个钉痕的手。虽然他们没有真正看清那就是复活的耶稣，但是他们就通过这些动作
认出来了。
对，然后耶稣跟他们讲到旧约当中的一些的有关基督的这些经文这些真理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火热
、
然后马上就打开了，原来是稀里糊涂的，现在完全明白了。那这个就是什么聚会聚集。所以当这些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有圣灵降下，然后他们教会成立的时候，他们也是做这个动作，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主日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掰饼啊，一起唱诗敬拜啊，然后有人讲道分享，那这就是教会的初期。所以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所以这个真理是持续的，从旧约到新约。然后呢教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聚集就是团契， 就是上帝不单跟人，我们人有互动，同时他也愿意我们人跟人之间，也就是信徒跟信徒之间，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也需要生命的一个互动。
对，
所以这个团契就是这样来的，就是我们透过彼此的分享，我们能够在灵里面和相互的鼓励。
嗯，
聚会的时候讲道的时候只是单向的，就是牧师他讲你听，但是团契呢是双方的，我随时的可以互动的。
对，
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们通过网络很多的这个肢体也是通过这种形式来互动的。虽然我们不能说来到教会我们聚集，但是我们照样的可以去灵里面的互动。那这个就是教会的定义，教会的意义。所以你说我现在觉得教会沉闷，或者是我自己想睡觉，但是你不要忘了上帝的心意，他希望我们跟上帝来互动，或者是跟人跟人之间的互动。那可能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很累啊，我一坐在那里我就想睡觉，或者是说，哎，这个人牧师讲道呢，我觉得每一次我没有什么收获，那我还要聚会吗？其实呢，你去教会的目的不是来听到，当然你要听到，但是目的不是
单单听到，
对，你去教会，首先你有没有敬拜神？比如说唱诗的时候，比如说你祷告的时候，你有一个敬拜的心、感恩的心。过去一个礼拜你对我很多的恩典，那我感恩，我借着唱诗，借着我的回应，我来去献上我的敬拜。然后呢，你有没有去在听到的当中，哪怕有一句话，我扎心的领受的，那我就好好的去认真的思想。那其实每一次讲到，有的人说啊，这个每一次讲到哪怕有一句话你领受了，都是有收获的。
嗯
啊，所以呢，我觉得你一定要去教会敬拜神，在敬拜神的当中，你心里是火热的，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感恩的心。同时呢，你也要去教会，还有一个目的，团契。
对，
如果教会有团契的话，你一定要参加团契。在团契的当中，我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样的需要，我可以跟彼此的来分享，或者弟兄姊妹之间的分享对我也是个鼓励。比如说某个弟兄他面对困难，面对病痛，他怎么样去胜过了，怎么样去经历了神，那他讲出来的时候其实对我是一个鼓励的。
对，
那这个是一定在教会里面的。你离开了教会，离开了肢体，离开了上帝，那怎么叫教会呢？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在这个当中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不可停止聚会，这讲得很清楚嘛。还有就是教会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使命。我们没有想到你去教会啊，我只是在那里我参加这个主日的崇拜，但是你没有想到除了崇拜之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意义，什么样的目的吗？那如果你没想到的话，那你好好的认真的来去思想圣经当中怎么样去教导一个教会当做什么。所以你从新约的那个马太福音一直到启示录，你看到教会有很多重要的一个使命和目的。除了敬拜，那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要团契。除了团契，我们还要什么？领受真理的教导。领受真理的教导就是我们一起查经，或者是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帮助我们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怎么样委身来去跟随神、服侍神。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我们面对我们的生命，我们也需要去改变、去更新的。很多的时候，如果我自己生命没改变，我怎么好好的去服侍呢？我怎么好好的去见证神呢？所以通常透过真理的教导，通过门徒训练，让我的生命能够有个改变，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在教会的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天国的扩展，或者是说福音的使命，就是向外传福音。那这个是神给教会一个重要的使命，透过教会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救恩能够带给世人。那如果你没有在教会里面来去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呢，那你这个教会的这个真正的目的没有达到。
对，
所以非常重要，一个敬拜是上下的关系，然后团契是横向的关系，然后真理的教导也是向内的，就是牧师、教师他怎么样教导我，然后我怎么样透过神的话语我有一个改变更新，所以这个是向内的。然后向外是什么？向外就是我传福音，带领人信主，或者 按照今天很多的说法，就是我这个福音大使命当中，我要向万国万民万族来做宣教的工作。
对，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单单是想到啊，我在教会听到，也想到很多人福音的需要，想到我们肢体彼此之间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也有需要，有没有去关心他们，鼓励他们。我还有一个没讲，就是教会当中的服事。
对呀，
服事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你参与教会的服事，就是让我能够在这个当中看到教会的需要，按照教会的这个发展的方向，我怎么一起来努力。
对，
在努力的当中我改变我自己，更新我自己，同时我也鼓励了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在侍奉当中可能我很辛苦很累疲乏，或者说我灵里面我有一些厌倦了，那如果能够在这个当中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来帮助的话，这个就是团契。这个团契让我在侍奉的里面更加有信心，更加有能力来去服侍，那这个是需要的。如果你觉得沉闷没关系，你就领受，哪怕有一句话在讲道的当中有一句话，那你就认真的去思想，然后反省改变。还有就是你参与教会，你比如说团契，你在团契的当中能够分享，然后在侍奉的当中也能够去参与。
嗯，对。
还有就是你参与传福音的工作、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当中去做的。没关系啊，你说我觉得我这个个性啊，或者是我自己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去投入啊、
嗯、
你可以找牧师谈，把你的情况跟牧师讲一讲，然后让牧师来帮你去怎么样去做得更好一点，比如说教会的侍奉啊，或者是团契啊，那这个都是可以在跟牧师或者是教会当中领袖一起来互动，然后来去参与教会的一些事工。
嗯，
那如果你真是觉得这个教会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考虑我去另外的教会，但是不要随便换教会。
对呀、啊，
你随便换教会，你可能去到另外一个教会，你觉得这个教会也有问题。
其实没有一个教会
没有问题、
是完美的。
对，所以呢，但是呢、
嗯，
我说你可以换教会，但是不要轻易换教会。
对。
但是如果你是说因为教会的问题我不去教会，或者聚会也好，或者是我团契也好，是不可以的。
对呀、啊。
讲得很清楚，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彼此劝勉就是互相的、
嗯、
人跟人之间肢体跟之间的互动，所以这个是必须的。
对呀、啊，哇，您听杨老师，你已经讲得非常的详细。如果这位听众他是真的用心的听进去啊，你就发现其实去教会真的是有好多的事情您可以去发现去发掘，把你自己的教会生活呢可以活化起来丰富起来。好，感谢今天杨老师这么详细的一个讲解啊，希望可以帮助到这位听众，也可以帮助到其他的听众们。
世界。 爱的天父，自作主张和离开神都是罪，那会使我们与父神隔绝。罪与父神的爱是为敌的，罪使神伤心，甚至使他的心为我们的罪痛苦流血。神对我们说，回转吧，不要再用人的办法来决定你的一生，要单单依靠你的父神，他正等着你，他伸长了脖子盼望你回心转意，要你完全依靠他而活，更愿你与他生活在亲密的爱里。现在就来亲近他吧，不要再让他等了。
3月30号开始将会播放全新节目《关心在线》，
黄嘉燕老师和好友们与你讨论情绪管理、
亲子关系、
交友恋爱与婚姻，
还有专属我们的敬拜祷告时段，
陪你背上行囊。
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和晚上7点，
欢迎收听关心在线。
看着他的方向，让幸福瞬间注满心房。
大家呢听到了我们这个关心在线呢新的节目呢将会播放的这个时间，那么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支持咯，也要多多留意啊。杨老师啊，您都有在支持我们，我就要邀请你了，往后呢我们有些栏目也需要老师的帮助，那老师真的要来帮助。
我觉得不应该只是说支持，我觉得是一个大家的投入。
对，
因为这个是大家一起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
嗯， 谢谢啊，我们也最后呢邀请杨老师来讲一段经文来勉励大家
啊、我就想到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的经文，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我首先是给我们所有的同工，特别是空中辅导以前的同工，也包括现在这个同行的这些同工，继续服侍我们的主，来服侍我们的听众，然后给我们所有的听众鼓励，能够在各样的生活的当中、侍奉的当中都能够去经历主，也能够透过我们把主的恩典分享给更多的人。
哇，谢谢啊老师您这个勉励，我相信呢对于节目的无论是我们制作的对工，还有呢是听众朋友们，你们的参与呢也是我们的一份子啊，所以呢大家呢要持续的来支持呢，除了是怎么支持为我们祷告，还有呢你们都可以继续的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因为热线电话我们不会改变哦，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呢你们还是可以打电话给周师母，他呢都会接听大家的电话。还有就是明天晚上呢将会有最后一次的空中辅导直播，星期四晚上呢直播还是由我黄家言，还有明天仍然是会有李天梦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和家言一起主持的。那我在当中也是觉得感恩，因为可以认识到那么多真的是在这个专业上啊他们都很多的一些能力的老师，从他们的身上都学了好多。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在直播的时候呢，你们拨打电话就明天要锁定了，晚上7:00到8:00。今天我们空中辅导时间到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